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启示录的六章。刚才我们都念出来了啊，这个经文在念的时候，它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耶稣，主啊，你真的是要来的君王。你曾经我们一直在学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成圣之主，你也是我们的医治之主，但你更是我们的再来之王。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主啊，我们相信你将要再来，当你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刻所有的印都揭开了。主啊，你要吹号，你要迎接我们，你要带着天使天君来到空中，把我们提到天上。这个世界将有大的灾难，主啊，求你不要撇下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让我们坚持在教会中来跟随你，来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跟随你。求你赐给我们以下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听得明白。主啊，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这个是基督作王启示录啊，揭开七印啊。我们前面讲完了这个教会，七个教会，对不对？七个教会的问题，然后七个教会就带到天上，天上的敬拜。然后我们看见羔羊呢，就从父神的手上拿了这个印，就打开这个印和这个书卷。这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揭开七印的上半部分哈，然后讲到世界末日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呢，很多人对于这个世界末日非常的好奇，对吧？我们常常的一提到世界末日，你去看一下网上，如果讲到世界末日的搜索是最多的哈，很多哈。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好奇呢？为什么今天对于一个预言充满着期待呢？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打开这个维基百科哈，你看到那个关于末日的预言哈，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表格，从公元前634年一直到今天，然后说过预言的、说末日的、说过末日的预言的人物有多少呢？大概有接近快200人啊，200人啊。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一些宗教人士，有的是世界的各种的人，就是很有才能的，包括一些异端的，包括一些很多邪教的，各个宗教的，还包括许多科学家啊，他们都有预言到主再来，就是我们说千禧年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要统治1000年这个时间。那世界上的几乎呢，就很多这样的人去预言，很预言哈。但是我看到呢，后面有个表格哈，他是讲到说有很多人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他不准，他失败了，所以呢，他就改动，他就后来就改动自己的预言，然后第二次又去改动一下，就我发现他们的预言几乎都失败哈。世界上这个很多人的预言都会失败，而且有些人，我们看后面有个表格，他说进了精神病院，进了疯人院，都有这个记载。哇，很有兴趣，你们上网去看看哈，维基百科。就为什么很多人去追随这些的乱说世界末日的那些人呢？哈，世界末日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猜测，这么好奇？原因在哪里呢？好，那我们今天呢，进入我们的信息，好吧？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真正的世界末日哈。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哈。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看见羔羊揭开六印，然后就带来一些天灾人祸。那就警醒我们这个世界大灾难哈，然后和基督再来之日，关键是看什么呢？看教会受苦当中能够持守真待啊，持守真道，并且忍耐到底，直到圣徒的人数满足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哈。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六章的1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念出来。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OK， 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中心啊，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信息啊，今天的信息。 好，我们从前面讲过的七个教会，然后就讲到天上的敬拜，我们看见羔羊呢就拿了书卷，对不对？然后之后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四匹马啊。然后这四匹马代表什么呢？啊，代表什么呢？啊，最紧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并不是我们说七个教会，为什么首先提到七个教会？如果我们只是讲启示录，不讲七个教会的问题，那我们就偏离了整个的启示录的整个刚开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教导说基督来了，哎呀，这个什么时候来？有很多人来骗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去透过这个七教会的问题来带出这个七印？七印之后呢，就带出它整个的七号啊，七号就是说代表了这个世界到了一个啊大灾难的一个时期哈啊。所以呢，我的整个的一个大纲大家看到了，每次都是来强调这个大纲的对称的一个诗歌敬拜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部分的七印啊，七号啊，对应到下次我们要讲的次第一部分的七天使审判与七个碗，这都是有144,000人的一个的啊敬拜在里面的哈，在里面的。好，大家看到我给你的大纲，我已经发到群里面去了，你们可以在那里呢点击或下载哈，然后来看着我这个大纲啊，一起来思考今天的这个末日的真相是什么。我会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讲到大灾难的一个开始是怎样的，然后和世界末日的一个开始。最后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末日的真相是看什么，到底看世界还是看什么。好， OK， 好，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就不讲多了啊。我们这个对称结构呢，就是由诗歌组成的啊。上次我们是一样的一个敬拜的诗歌，这一次我们又有两个诗歌啊，就是在七印对称六印中间有两个诗歌，就是交叉结构 A 和次 A， 就是敬拜的新歌，然后对应七印的荣耀颂阿门颂。好，我们今天呢就不讲 A 部分了，我们就来唱一首这个诗歌，就直接可以过渡到今天我们的信息。来，大家一起来唱敬拜的新歌啊，就是被杀的羔羊啊，这是带出我们今天的啊，带出我们今天的奥秘，好吧？啊，我们刚才唱过这首诗歌了哈，我盼望大家在前面念的时候哈，那个念白的时候，你们就大声跟我一起来念，好吧 ？OK。啊，唱的时候也可以唱啊，这里有不同的角色啊，有24活物啊，不是，有4活物和24长老啊，然后有天使啊，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啊敬拜的组成，就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教会组成在一起，天上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敬拜的方式，好吧？号角就响起了，然后4活物和24长老。他们匍匐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香炉，这香呢就是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七印，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冲声音，在宝座的四周，
成杯 下和沧海里，天地间一切的被造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作宝座的和羔羊。但愿颂赞，但愿颂赞尊贵。
我们唱完这个诗歌呢，就是结束了这个前半部分，就是我们说是啊，讲到这个敬拜的新歌，接下来就马上带出这个奥秘哈、啊。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印啊，第一二三四个印的打开。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经文啊，在第六章的一到八节，这个世界这个大灾难的开幕，也就是开始。啊，他当然还没有那个，但是他是开始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啊，我们讲到世界的灾难主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现在吗？不是，是从主耶稣怎么样受死，然后复活升天的，在到达天上拿到权柄的那一刻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第一印还没揭开，我告诉你，第一印已经揭开了。啊，地已经揭开了，所以呢，从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末世了。你不要以为现在才末世，两千年了，是两千年。等一下我们说两千年就等于两天，你信不信？啊，在神的眼中呢，没有时间的观念哈，没有时间的限制啊。那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已经是怎么样？末世的开始。所以自从教会建立以来，圣灵降临下来，那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真正的战争已经揭开了哈，就是教会跟世界的什么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说那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不见的已经开始了，所以教会存在的第一天已经存在了这种的战争了，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我们说这是末期的灾难。当时那个施洗约翰，就是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被逼迫，被流放到哪里？流放到拔摩岛。在拔摩岛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在那里受苦了。当时已经很多的基督徒已经怎么样殉道了。就是我们说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是谁呢？斯提凡，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在耶路撒冷那个七个执事当中，斯提凡为了传扬真道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对不对啊？所以从那个时刻呢，已经是世界末日的完完全全的已经揭开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罗马帝国的逼迫下面，作者约翰也不会来写出这个启示录。因为这个启示录就是安慰当时的受苦受难的教会，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受难了，又受难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时代也继续在受难，在受苦。好了，那我们来看到刚才唱完之后，约翰看见那个羔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第一节哈，来，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合物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好，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四个印，我已经告诉大家了，每一个印都有一个活物，对不对？就是我们是神的面前有四活物，每个活物，第一个活物像什么呢？像狮子，对不对？第二个呢？像牛，还记得吗？第三个呢，像人，那个脸像人。第四个呢，像鹰。每一个活物揭开的时候，就是跟他们的那个长相啊有点相似，大家可以这样去啊，来顺着这个方向来思想。好，我们可以看见战争的威胁、战争的冲突、饥荒的发生以及各种灾难的叠加。好，我们从第一个号来哈，我们先从第一个号来。首先看第一个号，我们要对应这个耶稣基督所讲过的 那个末世预言哈，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过的，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也讲过的，你对照这两段的经文，耶稣讲的启示录跟这个约翰讲的启示录是不是一模一样？很多弟兄姐妹看启示录不去看耶稣讲过的，或者但以理他们已经讲过的，很多的先知所讲过的，那我们就脱离了整本圣经，那我们所看到的启示录就不是真正的启示录，这就是要回到耶稣的启示，好吧？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印揭开哈，来看 A 啊，这个 A B C D 是递进的结构，是一个叠加。我们先看 A 开始啊，第一个印一揭开，然后约翰就看见那个羔羊。约翰是看见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看见是说有发生一种关系，不是我看见，而是说我很熟，我知道这个羔羊是谁。所以当约翰看见羔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羔羊是谁，不是普通的羔羊哈，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记住了，我们刚才唱歌是被杀的羔羊，这是一个记号啊。羔羊不是真正的是耶稣，是他的工作，是耶稣做一个羔羊的工作，他完成了献祭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所以叫羔羊。羔羊这个字呢，并不代表耶稣他本身 ，OK， 代表他的工作和他的完成的救恩。好了，那我们看看他是谁呢？他揭开了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有一个活物的声音，就像什么声音呢？像雷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像雷，雷声代表什么？弟兄姐妹，雷声就只有神的宝座的声音才能够出来这样声音，对不对？说明第一个声音是跟什么神有关的，是跟神，是神的声音哈，从神来的那个声音叫雷的声音。下面四个活物都没有发出这个声音了，后面三个都没有发出，只有第一个活物发出了这个雷的声音哈，雷的声音代表是从神的宝座里面出来的。好了，我们要知道这个狮子就代表君王，是活物，牛是代表什么呢？啊，代表着他的这个在地上的这种的勤奋的工作啊，为我们没有休息啊，为我们服侍服务我们哈。第三个就是人的工作，第四个是鹰，鹰就是启示的工作，高高在上的那个啊，百鸟之王的鹰。好了，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声音，约翰一看就知道了。他说什么？看呐，他说看呐，马上就说看呐。那个活物，第一个活物就指着一个地方让他看，那大概就是一个意象。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匹白马。那个白马是什么样子呢？那个白马是骑在马上的，拿着那个弓，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弓有没有箭？我们看到有的图片里面是拿着个箭在射，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什么？只有那个弓，就是那个 bow， 没有那个 arrow， 对不对？弓就是说它是发出的弓是没有箭的，就砰砰砰砰响而已，但是却像风一样的，却没有实际的东西呢射出来，对不对？而且这个坐在马上的这个人呢是什么人物呢？他是出来之后，他是带着什么冠冕，就是说他已经被什么，就是得到权柄了，他已经得到权柄了，有冠冕。其他的有没有冠冕？
没有，
只有这个有冠冕哈。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就有些误会。在历史上，很多人介绍说，这大概历史上有一个民族叫做帕提亚啊国啊，帕提亚王，他们是骑着白马的，拿着弓箭的。啊，所以前期王骑着白马的，说可能是帕提亚王来侵略，来打败这个罗马帝国哈。但是他们又有说是像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帝也骑着马嘛，白马嘛。但是呢，我们说骑着白马善于射箭，这个很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弓没有箭，就表示这个战争呢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是不是？啊，说明这里有战争的意思。但是却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他不用箭，对不对？他不用箭，他只是发出一种的那个声音出来啊，然后像狮子的怒吼。我们要听过，如果你去过森林里面，如果你遇见狮子，最大的是听见那个狮子的什么怒吼的声音，对不对？你听见狮子的声音，你会不会怕？你就赶快，所有的百兽一听见狮子的声音就会怎么样？就害怕，就不敢动了，是不是？不敢动啊！这个狮子出来了，啊，说明这个活物有点像狮子，对不对？这个活物就是大概是狮子呢，就出来说你来，啊，那么这个狮子一发声，全天下都害怕了， 就发出这个呼呼呼的风声，天的风声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撒加利亚先知也讲到四匹马，大家记得吗？撒加利亚讲的四匹马呢，他第一匹马不是指白马，而是指红马，这个方向就有一点怎么样，次序有点什么，有点颠倒。因为你那个撒加利亚先知看到的是那四匹马在普天下走来走去，就是为了要宣告什么，巴比伦你要被审判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里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怎么样得胜了，就是说耶稣已经得胜了，他拿着带了冠冕，拿了权柄了，对不对？所以他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是发出了什么警告了，就说我们说这个狮子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了，他的怒吼的声音已经发出来了，他拿着弓已经使所有人怎么样，包括撒旦已经完完全全失败了，他还没有出来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审判的声音，他已经得胜了，而且胜了又要胜，直到他再来，直到再来。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那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24章第6节，来我们一起念好吧。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是末世了，但是那个末期，就是那个末后那一天，主耶稣要来的那个日子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到。也就是说我们说这是第一个印揭开，这个第一个活物就指出来，看那匹白马拿着弓，有冠冕给他，这就代表着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元首，他像犹大的狮子已经出来了，已经得胜了啊，得胜了大卫的根啊，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权柄，已经消灭了撒旦的权势，只是现在世界还暂时没有被他去战胜，是不是啊？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出来说，哎呀，世界末日来了，哎呀，基督来了，你们不要去信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说讲了好多人发假预言的，不要信，对不对？不要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啊。假的救世主出来了，称王称霸的人层出不穷，但是真正的那位得胜又得胜的还没有，对不对啊？他出来之后只是发给你一个信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啊。所以但是末期还没有来到。好，这就是一种风声，今天要有很多打仗的风声。什么时候呢？有人哎呀，这个世界好多核武器呀，可以随便一个国家发出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炸毁啊，毁灭地球几十次，但是只是什么，只是风声，对不对？只要有教会在，只要有基督的福音在，福音还没有传遍，这个战争还在持续当中，还在持续呢。好，看第二个，来看第二个活物指出的，就是羔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来看第二印，我们来一起念第三节。来，他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与上一印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讲到看哪，没有我就观看这个字，没有观看，看哪，表明这两幅图画是连接的，这两幅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好了，这是指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活物是一匹，指出来那个活物是谁呢？大概是指谁呢？是牛脸呢，还是指人脸呢？啊，撒加利亚书讲到第一匹马是红马，第二匹马呢是黑马，第三匹马是白马，最后一匹马是有斑点的马，我们说有点灰灰灰的马，说你来，那有另一匹红色的马，像火一样的马出来，上面坐着一位，他领受了什么？他领受权柄，要在地上怎么样夺走一切的平安，就是 peace， 就不会是战争的风声了，弟兄姐妹，不是战争的威胁了，而是怎么样，会发生冲突了，会发生冲突了。怎么回事呢？红马代表什么呢？有人说是代表希律王，当时是希律统治，对不对？希律王统治，有罗马皇帝统治，说很多国内的那个反叛叫国内内战，有很多的民族啊起来造反，像犹太人起来向政府造反， 所以有很多的民族就起来反对这个罗马的统治。到底是不是指内部的这个战争呢？这里是指什么呢？弟兄姐妹，是指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4章7节上半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指什么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者内战，而是指什么各种的战争的开始，就是有内战，有国与国之间的什么战争，甚至民要攻打民，就是我们民与民之间都要互相的打，就内战咯，民族之战咯，然后国与国，国家与国家之间要打起来，这就叫做局部冲突，民族冲突和人与人的冲突就发生了，就发生了。所以第一个活物指数是一个威胁，是个风声，第二个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战争的冲突，战争的冲突。好了，我们可以看见，问问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局部战争？我们说从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来以来，他复活之后，整个的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有没有停止过局部战争？有没有停止过民要攻打民，民族之间的这种冲突？有没有？今天我们说以色列就是不断的有战争，对不对？前段时间我还听说那个导弹又发到以色列，又炸死人了，是不是我们就算是中国，它的民族跟民族之间也有什么，也有冲突，是不是？就像我们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这种的，也属于是一个国内的一种的冲突嘛，是不是？所以这种的，还有我们之间的一个民族，就是互相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都不和谐，就一直在这个战争冲突一直在发展，但是没有发展到最后，只是在不断的酝酿，然后互相之间的杀戮，然后之间的矛盾没有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真正的平安。好，这个是进一步发展。好，我们来看看这第三个印打开，第三个印打开有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哈，第三个印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有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结果是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什么？天平。哇，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来第三个活物的指示，一指因为战争，局部战争不停的一些战争在世界上发生，就会当战争越来越发生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天平这个字呢，可以这样解释，天平是一个什么，一个量器，是不是一个丈量的器，或者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秤，一个秤，就称重的东西，或者是量器，装容器的东西啊，量容器的。还有一个解释是轭，弟兄姐妹，什么是轭呢？就是那个牛啊，那个牛有个轭戴在脖子上面，就可以负轭，就是可以去工作，对不对？那个牛，我们说奴子牛嘛，那个牛要去工作，所以这个活物可不可能是牛呢？对不对？是牛呢？哦，原来这里是指出来说，这个轭在这里面是有粮食有关的，牛是肯定与粮食有关的了哈，有粮食有关的。好了，那我们知道有声音在说一斗麦子，我们就是一升麦子，一个银币；三斗大麦，一个银币。可以说一升麦子一个银币，可以怎么解释呢？一升就是大家知道了，你喝一升水，你喝多少水？一天要喝几升水啊？大概就是一升水了，一天哦，对不对？然后呢，就用一个银币，一个银币是代表说你一天的工资。我们今天的工资大概一个工人工资，你都知道了，一天有多少钱？在加拿大呢，是打一天工就给一天工资的，对不对？所以你很清楚，如果说一升麦子就用一天的工资来买，那只够你一个人怎么样？只够你一个人吃喝，对不对？但你如果要一家人三口人要吃喝怎么办？就只能说是用买三升大麦，这个大麦就是比较便宜的。我们说那个面包很粗制滥造的，是面包用最差的那个大麦，或是那个米糠，反正就是不好的那个差的那些的麦来做的。那一家人的生活怎么样？一家人生活是很苦的，是不是？很苦。我们说使用食物，使用粮器，就告诉我们食物非常的缺乏。一旦用秤， 每一天来蹭过才能过日子，哈，才能过日子。哇，一天的工钱才能买到这么一点点。我们知道一天的工钱可以有，我们现在可以买不止一升麦子，对不对？我们可以买好多，我们可以买二十几斤大麦，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可是现在呢，就只能买一升，对不对？买三升大麦，这就表明呢，怎么样？这个简直就是要吃那些窝窝头了，通货膨胀了。我们说今天叫做经济怎么样？经济危机，战争带来的是什么？危机，对不对？弟兄姐妹，饥荒引发的主要因素是战争掠夺和彼此的两极分化，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造成的，对不对？我们说这里是讲得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油和酒不可糟蹋，什么意思呢？就是油和酒说你都不能很缺乏，就非常珍贵，只能够那些富有的人吃，富有的人叫奢侈品啊。对于我们来说，油是每天都需要的，没有油这个人怎么活呢？这个酒是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是很需要，这个饮料是酒，这个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可是当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饥荒，记得吗？啊，保罗的时代，保罗呢给那些外邦人去筹钱，然后呢支持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因为他们有饥荒，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饥荒了，一直发展到今天更多的饥荒。弟兄姐妹，今天有的国家人民的生活还可以，有吃有喝，有的国家像非洲、印度、中东一些特别内战战乱那些国家，内乱的国家一般是很多饥荒的。你去非洲那些打仗的国家，你去看看，他们是饥不择食的，就是没有东西可吃，他们就逃难，他们就逃到美国去，或者是逃到外国去，他们在那里可能还有一点点可以给他们补助，但在那里简直就是不能活下去。饥荒也是神对地上的国家之间的杀戮和流血事件是一种咒诅，就表明这是一种的战争啊冲突所发生的这种的一个饥荒的一个程度。多处有饥荒表示越来越多的饥荒，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贫穷，我们如果连饭都吃不上，我们要想想我们发生饥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缺乏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真的得罪了神，是不是？不可能说连吃都成问题，是不是？ OK， 好，来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4:7的下半节讲什么。来，多处必有饥荒，看见吗？越来越大的程度。好，最后我们看它的程度发展到第四个活物，然后第四印一揭开，第四印一揭开，然后第四个活物就出来说你来，然后我就看，看见什么？看见一匹灰色的马。大家看第七到八节啊，我们看7-8，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叫什么？叫死亡，阴府也随着他啊。这个死字就是 death， 对不对？然后那个阴府呢，就是阴间，阴间就是专门收那些人的灵魂的那些的地方。然后呢就做他的门徒， follow 就是做他的那个跟随者，阴府就跟着这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做他的门徒，就是有很多死亡，然后有权柄赐给他们。用什么方式呢？把前面的三个活物指的那个灾难都集中在这里了，各种灾难，包括刀剑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战争冲突，第二个是饥荒，然后再什么瘟疫，然后再野兽杀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四分之一可以解释到四分之一的地区那些人的生命是不得保障的，是不得保障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第四印的揭开是灾难的什么加剧，灾难的 double，也就是说它是整个范围四分之一，就代表着全球性的一种范围了。那代表全球有四分之一，全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将会面临着一种的失去生命，失去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哈，灰绿色，大家知道什么叫灰色吗？思想一下灰色啊，我那图片上用了一点灰绿色，还不够灰绿色。灰绿色是一种死亡的颜色，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灰绿色是一种死亡的颜色？我小时候我经常得病，你知道吗？我就是我童年的记忆当中，我因为我每次几乎我在我6-7之前我都不记得自己的童年的事情。为什么不记得呢？因为我每年都发几次高烧， 然后一发高烧就烧40多度，就烧在地上口吐白沫。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多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梦见我的那个思想里面，头脑里面只有一种的颜色，什么颜色？灰绿色。灰绿色。然后那个灰绿的色就在那里压着我，像一个大球一样的压着我，我就喘气喘不过去，我就恶心，我就吐，你知道吗？哇，原来这个球啊，这个压力的都是像那个死亡的颜色，我就感觉自己要死，活不下去，恶心，这就是灰绿色，灰色的嘛。今天的事情叫人恶心的是什么呢？啊，如果这个时代第四印一揭开，前面所有的灾难都压在人类的身上，所有的灾难压到人类身上，会因为饥荒、死亡。今天我们说瘟疫，给解释一下瘟疫。瘟疫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是可以真的让人窒息的。有人得过这个冠状病的就知道什么叫做被这种的死亡所控制。所以瘟疫一旦传到人身，我们以前叫做中世纪叫黑死病，对不对？今天我们叫做冠状病毒，它是一种瘟疫，它接触到人的身上就可以感染它的，你没办法逃脱的。所以说这种瘟疫就是一种死亡的东西，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灰色的一种的生活，你简直就是没办法对付它，没办法对付它。野兽呢，也代表着是一种，这里是野兽，是天上去的，它的野兽这里没有讲到野兽，只是讲到瘟疫，地上的这种瘟疫。其实我们说瘟疫一旦住在人身上，一旦是找到宿主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野兽，它就成为咬死你的东西。它在空气中飘的时候，它还不没有生命，是不是？一旦附上人身上，这个就变成一个野兽。所以今天我们说有点像野兽，当然可能有一天什么样的野兽我不知道会出来会咬人哈。啊，今天很多时候说灾情这么严重，甚至野兽都到处跑了，甚至有人说老虎都跑出来了，狮子也跑出来了，咬人了，哈，还有熊也出来了，就是很多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出来咬人，啊，所以这几个灾难加起来，可能要伤害、杀死地上的四分之一范围的这个人群，但是很多人还不惧怕。来，我们来看看第马太福音24章6到12节，主耶稣说，这只是四个印打开，只是什么？这是灾难的起头。看圣经哈，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什么？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怎么样恨恶，有好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
才渐渐
渐渐的冷淡了。圣经里面第几个教会？第七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叫什么教会？老底家，记得吗？老底家教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不冷不热，还有前面一个教会叫爱心渐渐，第一个教会叫爱心渐渐的，以附属教会叫什么？爱心渐渐的冷了，失去起初的什么
爱心，
叫上帝说我就把你吐出去。所以这个时代的这些人，为什么神不怜悯？今天我们的瘟疫为什么不制止？神不介入，是什么原因呢？各种灾难都在横行，为什么神不介入去消灭这些东西呢？因为有时候说不冷不热，主要是教会的问题，教会出了问题，世界也会什么出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世界的事情不管我们教会的事情，教会如果不出来传讲一个真道，不指责罪恶，不制止罪恶，也不宣讲要悔改，那么这个教会就变得不冷不热，它就变成一个灰色的，一个灰绿色，这样的话教会就没有用处了，世界灾难可能也不会因此而制止，因为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人开始离开神，开始不冷不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人仍不惧怕，我们一定要小心，好吧，一定要小心，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哈，我们要思考的。所以呢，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来把这个歌唱一遍，好吧，我们再来唱一下敬拜被杀的羔羊。就我为什么要反复唱这个歌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杀的，他根本不必要来救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敬拜他呢？因为这是活物指出来的问题，这是我们羔羊要来救赎的问题，好吧。
陪那书卷，陪解开记忆，因你曾悲伤，用自己的血冲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总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成为国民，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真神，他们的声音在宝座中，在宝座的四周大声地说，圣杯沙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圣杯沙，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荣耀归于羔羊，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做宝座的和
好，感谢神。我们为什么刚才赐活物之后呢，我们要四个印揭开，要来敬拜这位羔羊呢？因为他要来了，他就要来了。我们是世界末日的开始，前面是讲到一个地上的灾难，现在我们讲到最后的一个地上的灾难是什么，中间我们会解释世界末日的真相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呢第六印，我们不讲第五印，我们先讲第六印这种结构哈。那第六印是讲到基督羔羊再来的日子是怎样的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啊，然后就打开了那个第六印，这又看见什么呢？哇，他看见的是地是怎样的，是震动的地震。我们说主耶稣讲到的二十四章那边讲到最后一个灾难呢，我们讲到第四印揭开之后就会讲到一个地震，看见吗？有一个地震，我们的饥荒之后就是什么？地震，地震哈，然后地质大震动，就日头就变得像毛布一样的黑色的，然后那个月亮呢，就是变得像雪，啊，天上的星辰像什么呢？就堕落，像是流星雨一样的，就像无花果树，我们家那个无花果已经长出果子来了。如果无花果长得不好的话，风一吹就会把那无花果给掉下来，就几乎是没有收成的，就掉下来一样，啊，那个。然后天就会怎么挪移，天就会变，就轨道啊，星球各种的轨道都会变化，并且这个像书卷一样的被卷起来翻起来，山岭和海岛呢都挪移离开它的位置。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七重，所有被造的物质都会变，对不对？就是说天地都会废去，会废去。看第一个图片，就是全世界的地震带，现在一直记录哈，它那个发生在它的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地震带很厉害，现在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听说温哥华这边也有震，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有一个板块，有一个分裂，就是个这个太平洋 啊，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维托利亚岛，然后它有一个地震的那个站在里面，很厉害的。有时候如果发起来，如果它一到全球性的地震，整个都是连锁的反应，所以这个很恐怖的。现在好像还没有发生这种全球性的地震哈，我们有一天要看到全球性性的一个地震会发生，那个很恐怖的。一旦地震，海啸就怎么样？海啸就发生，所以所有人可能会被海水攻击哈，这个卷起来就会整个海岛都会变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说这个是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就会，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日全食。有人说日全食是几百年发生一次，对不对？啊，大概等到多少年多少年，估计一下现在是第几次了。如果再发生一次日全食，再发生一次的月全食，那它就可能到了世界末日了。有人是这样想的哈，有人是这样想的。会不会呢？会不会呢？可能这只是它的一个描述，一个描述，不一定按照它的日全食来炫来去什么来去炫算计的哈。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它的地震的时候，我拿了一个那个世界末日的图片。那个世界末日不是2021那个哈，2012那个，然后那个地壳被掀起来，整个的城市包括地壳都全都翻起来，那个拍的很震撼的。但是他描写那个不是真的世界末日，不是真的世界末日哈，不是真的。好了，这是讲到物质的变化。好了，看下面人群，所有人七类人，凡拒绝基督的人有哪七类人呢？我们说等级分化，第一级是什么？君王。第二个呢？做他的那个官员的，做宰相的，有权柄的。然后将军就掌管军队的哈，富户就有钱人，壮士就是有能力的人，我们叫做伟人哈。然后呢，和一切为奴的，就是没有自由的，和自主的，有自由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没有自由，因为他要打工啊，常常时间不是自己的，就像卖给那个雇主一样的，其实也是为奴的哈，也是为奴的。好了，那所有的这表明的世界末日，有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人，包括等级分化的，他们都会产生一个质的改变，就是会废去，会废去。而且这些人呢，会躲在山洞里面、岩石里面。我们说今天叫做什么？军事的那种的防护的工程，地洞，就是我看他们，它叫什么？防空洞哈，就躲在一个，我们说拍到世界末日那个电影的时候，他就躲在防空洞里面。他觉得那个防空洞可以保住人，然后用钢筋水泥，哎呀，做的连个那个核弹爆炸的时候都不会影响他们哈，这个防空洞。但是你知道吗？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他的愤怒，神的愤怒和羔羊的愤怒发出来的时候，他就躲在坚固的宫室里面，他也会颤颤发抖，他会发抖的，他就哎呀，死了死了死了。整个就是我告诉你，他们认为那个世界末日可以躲在防空洞里面，躲在那个坚固的一个避难所里面，躲不了的。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 stand up， 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弟兄姐妹，这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时间了啊。好啊，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旧约已经讲到这个末日了，叫耶和华的愤怒之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13章13节。来，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大家看到吗？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离其本位。然后第二个经文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9到31节讲的预言，是不是一样的？来看看这个灾难哈。首先是他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会怎么样？我们说前面的第五个印都揭开了，这日子一过去就会发生一个事情，日头会黑，就像毛布一样的。然后天就是什么后面呢？月亮不发光，就像红色的一样的。众星要天上坠落，就是表示像下流星雨一样的。天势要震动，就整个天上的都移位了，星球都移位了。那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怎么样？
哀哭，
倒在我们身上吧 ，fall down 呀，我们死定了。然后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差遣他的天使，然后要吹号。所以这个第六印完了，马上就来吹号了。只要第七印一揭开，马上就有号吹响，那世界末日就真的揭开了。真的是来到了，来到地上了，地上就大灾难。 将他的名从四方，从这边，从那边，一直招聚了来。所有是信靠神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都要升到天上去，与耶稣基督在一起。地上发生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地球毁灭了，主耶稣都不会影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子民，不会影响到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要到教会整体被提到云端，我们就跟耶稣见面，地上就开始发生那种的灾难，叫做天地变色，全部要毁灭。我们不用怕，羔羊的愤怒不会向我们发怒，只会向地上那些的人发怒。为什么发怒呢？世界末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最高潮，就是世界末日看哪里，看哪里，看教会。来看，我们来看看第六章九到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第五印，要最后讲呢？因为第五印跟前面两印都，前面的几印都不一样，一到四和第六都不一样，对不对？非常特别，因为在天上发生的，是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不是在地上发生的哈。OK， 好，来第九节说，揭开地云的时候，我就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和为他做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这些人大声的说，来，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说哈，来，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有人在那里，我们说那些被杀的那些人去到哪里呢？去到了乐园里面。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有形的世界，有一个地方是叫阴间，有一个乐园。凡是以前死去的人呢，他们都要去乐园跟主耶稣同在，也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要去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跟主耶稣在一起，他照顾他们，他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他的肉体复活。你看到前面说是他们的灵魂，所有为着耶稣的道为他做见证而被杀的人，他们的灵魂在乐园里边，在那里怎么样？第十一节说他们在那里怎么样？他们在那里穿上了白衣，因为他们没有肉体复活，所以他就要穿什么？要穿白衣。可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给他们换一个什么？复活一个身体，明白这个意思吗？
祭坛底下是什么意思？
祭坛底下就是我们当初旧约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祭坛，那个祭坛就是把那个羊给杀了，那个血就流在祭坛下面，每一只羊都在下面流着血。现在在预表到天上，就是在上帝的脚前，现在祭坛下面脚前，我们说主神的脚，地就是他的什么脚凳。大概这个阴间呢，可能在天上，也可能在某个空间，只是说那个是献祭的地方，所有的灵魂都去到那里，在那里呢怎么样？作为跟耶稣一样的，耶稣也是被杀掉在祭坛那里的，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为我们舍命在那个祭坛下面，然后成为被杀的羔羊。我们跟他一样也是被杀的羔羊，所有被杀的人都去到那里，就是为着真道，为着做见证而死的灵魂都去到那里，在那里等候神给他们怎么样。他说你歇了自己的功，就暂时我们是歇了以后呢，就不要再去想世上的事情了，那个是一个静止的片刻，休息的时候，安息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的。他们在那里就等候什么日子呢？等候耶稣再来，然后他就耶稣来的时候把他们就复活，给他们就换一个肉体，这个白衣穿上就是代表着他们接到他们的灵魂，灵魂需要一个身体的，但是现在暂时没有灵魂，不是暂时没有衣服，他们只是灵魂，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什么？灵魂体的一个救恩。今天我们信耶稣，你的灵魂已经怎么样？得救了，但是你还没有什么？你还没有身体，所以最后一步是你的身体要怎么样？要复活，这才叫做完全的人。我们完全的人，上帝怎么造我们，怎么造亚当的，我们也要拥有亚当一个完全的一个身体灵魂，这是一个整体。没有身体的灵魂是不全面的，弟兄姐妹，这是需要一个救恩。好，以后我们再讲，好吧？OK， 好，我们说这里是众人的祷告很重要， 祷告说，主啊，你是圣洁的，你是真实的，你是真理，你什么时候才去审判地上的人？他们杀了我们，他们逼迫我们，你伸冤流血的时候要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说旧约的那些羊都是为人去死的，今天我们为着神的道，为着羔羊去死的，都在祭坛下面，都在神的宝座下面有个祭坛，当然不是像24长老围坐那个宝座，而是在下面一个地方，祭坛的下面，祭坛的下面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乐园，哈，乐园。但是呢，什么时候来呢？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弟兄姐妹，很清楚，前面死的人够不够？不够。所以十一节说，等到一同和你做 servant 或者是 brothers and sister， 让他们都被杀了，等到这个数目 full， 就是数目都完全了。我今天跟大家计算一下，我查了一下资料，殉道者2017年1月份呢，在戈登神学院这个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在2016年一年之久，有9万名的基督徒被杀害。然后他们在计算了之后，过去10年，大概算计有过去10年哈，大概是就是有90万的基督徒殉道。过去10年，那自从主耶稣来啊，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殉道的哈，还没有记载在里面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主耶稣为着真道而殉道的。从2000年前开始算，算到现在10年就有90万，你算算2000年有多少？2000年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为着福音而死，为着传福音而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数目很大呀。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约翰说，哎，那些穿白衣服的是谁呀？是怎么回事啊？然后那个长老就说，那些穿白衣服的，就是在大灾难中殉道的，所有的人在那里举起那个数字，在那里欢呼赞美神，他就是这些穿白衣服的这些的灵魂，他们要一同的来赞美。所以弟兄姐妹，世界末日看什么？看教会。教会过去死了多少人？现在又死了多少人？以后还要死多少人？我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种信心，我们不一定要面临死亡，殉道呢不一定说要去舍去生命，有时候付上代价也是一种生命。这个地上的人不会让我们信耶稣的人说很随意啊，甚至很多人传福音也要抓去坐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怎么样？好好的警醒，好好的警醒。所以世界末日，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听那些人在上面说，哎呀，几几年几几年是世界末日，不要听他们瞎讲。在教会里面有人的日子也不对，哎呀，这个核武器好可怕呀，可以消灭地球多少次啊，也不要听他瞎讲啊。我们要看什么？看教会。世界末日就看教会的人数，就看教会什么时候人数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说有一天主要来审判的时候，将要定世上人的罪，所有那些压迫我们的，无论是政府，无论是一些恶人，无论是为难我们的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为难我们，我们都知道他们将要怎么样被神审判。所以我们一起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马可福音13章9到10节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面要受鞭打，又要为我的什么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传给什么万民。所以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弟兄姐妹，就是看教会，教会什么时候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了，为主受苦的人数够了，他就来伸冤了。所以我们天天在这里祷告，约翰也在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我们经常要祷告，不停的祷告，天上也在祷告，地上也在祷告，整个的教会有形的无形的都在祷告，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审判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啊，罗马书11章25节，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什么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呀？全家都要怎么样？都要得救，感谢神啊，都要得救。 OK， 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国的？1948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来，对不对？我们说当他要建立第三圣殿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他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里是建了一个清真寺。什么时候他重建那个圣殿？什么时候重新建一个圣殿，第三圣殿的时候，什么时候主耶稣就要什么？就要来了。因为他就看到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了，已经发芽长叶了，已经立国了，以色列已经立国了，还要等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呢？看教会，教会人数满了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末后的那一个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一定要福音传遍天下。今天我问你，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听见福音？如果没有听见，就说明我们这个福音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传遍，还没有传遍。虽然说我们有这个网络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福音，但是我们这个福音不是说用网络去传，是用什么？是用你自己带着福音去的。要不然我就上帝叫天使直接就在空中大喊，你们信耶稣吧，信耶稣得救啊，怎么没有这回事？要靠人亲身的去到那里，对不对？才能把福音真正带给他们。不然你那个福音只是一个空中的福音，你不是真正用爱
生命，
用生命带给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做见证。要不然你做什么见证？对不对？你人都不到那里，做见证干什么？所以今天还是需要宣教士。有人，我在网络上传福音，好，就网络传完福音，你要回到他们当中去，告诉他们，做见证，让他们看见你，让他们亲眼的摸到你，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是里面有神，所以他们才会真正相信。 OK， 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最后彼得鼓励我们，彼得后书3章8到15节，很长的经文我们就不念了。他说最重要的是前面几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有件事你不要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就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不是延迟，乃是什么？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都悔改。而且他来的日子没人知道，是像贼一样的，就是夜晚那个贼，就是表面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一天你看这个结局，全世界都要被火烧毁，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世界末日的时候，整个地都要完全移位，所有东西都要被烧灭，不再用洪水烧灭。今天说有的电影说用洪水来灭世，不可能，因为挪亚时代已经用洪水灭世了，这个时代是用什么来灭呢？用火烧，可能是像流星一样的那些的星降下来，把地球给撞击成为一个火球，是这样的意思，有可能是这样哈，不一定的。就像今天的冠状病毒一样的，就像火烧，我们今天如果有人得了冠状的疫情，他全身都是像火烧的感觉，其实有点像火哈。不同的方式，属灵的方面不一定去解释清楚，千万不要听别人说，哎呀，这个世界要什么方式毁灭？看教会，看教会，亲爱的弟兄，你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你就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瑕疵，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然后要长久的忍耐等候，不要说主啊，快来伸冤吧，快来消灭这个世界吧，世界末日来了吧，不会的，要看怎么样长久的忍耐，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 ，a little longer， a little， 对不对？只待等一会，等一会，再等一会，哦，我们要等。所以弟兄们，这个世界，你看我给大家的图片，有两个世界，在阴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地狱，然后有一个地方叫乐园。所有死去的人在乐园里面，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带着天使天君来的时候，他们就从乐园里面怎么样升上去，首先复活得着一个不死的身体，然后他们与主耶稣在空中，我们在地上的人就会在后面升上去跟他们在一起，这是一个次序，记住了，先是那些先死的人被杀的人升上去，然后是我们被升上去，然后世界末日就来到了，地上开始大灾难，地球要全部被摧毁啊，要摧毁，天地要全部像书卷一样要换新衣服。 OK， 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努力。什么是世界末日？弟兄姐妹，什么是世界末日？今天的人很多人活在世界末日里面，我开玩笑，什么玩笑呢？ 啊，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哎，今天是白天。他就说不是白天呀，今天是黑夜。我说怎么你白天黑夜都不分了？他说是啊，我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上班。你明白吗？啊，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活在了黑夜里面，分不清白天或者黑夜。啊，还有今天的人呢，有的国家很怪的，人男女不分，男人女人也不分了。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消灭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男人跟女人要消灭这种性别啊，从小的教育孩子说，哎呀，要叫 people， 不能叫 parents， 不能叫 father， 不能叫 mother， 一定要把它糊变得就是黑暗，反正没无男无女，这无没有性别，就是他们的那种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末日就到了，男人不做男人，女人不做女人，然后有变性人，然后厕所呢也没有男没有女了，哇，到时候就我们不知道，无所适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末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然后呢，这个世界简直就是家不像家，就国不像国，民又不像民，整个世界乱套了，啊，就是反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末日的征兆。所以弟兄姐妹，灾难越来越多，你不要听别人乱说，你要回到教会，是不是？教会才是真正真理，学习真理的地方，有白天有黑夜。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白天黑夜了，他们是完全善恶不分，正邪不分，爱恨不分，他们就糊里糊涂过日子。我们一定要传，把真理传给周围的人，这个世界才真正的奥秘才能解开。真正的中心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有圣灵同在的教会。疫情当中，你一定要回到神的教会，一定要来聚会，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已经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了。盼望弟兄姐妹真正的知道世界真相的末日不在世界，乃在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仰望神的当中，对不对？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最后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主必快来啊，主必快来。好，我们打开59首啊，第59首啊，我相信主耶稣快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主要是我们的教会要仰望哈，教会要仰望他啊。教会如果不仰望主耶稣啊，不好好的在神的祭坛下面去祷告啊，为主舍命，为了福音要拼命的传，今天如果你不传他也不传啊，那就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教会不传福音就不叫教会，那就叫一些什么世上的机构，好吧，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啊，主必快来。
众神吐气声颂扬，曾被杀的羔羊，世人啊惧如惊惶，救赎主大荣光，他带着千万圣者要将定审判全宇宙，他必成为神之道，万众若之主，万王之王，荣耀尊贵，天使天君高声唱，耶稣耶稣神羔羊，我们迎接他。耶稣基督呀。
谢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带着我们，主啊，一起来看到你揭开了六印。主啊，我们现在是第几印呢？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进入教会的这种的被逼迫的时期，进入这个教会啊，面对世界大灾难的开始。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要越来越警醒，因为它的频率越来越快。主啊，你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整个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我们要做的事情，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为你去付出我们的生命，付出我们对真道持守这个信仰的决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受苦将会更快的迎来这个世界的末日。若我们不受苦，若我们不传福音，这个世界就一直拖延拖延拖延，不是说神要单言，乃是说人数不够。求主帮助我们，要努力从我做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与那些被杀的、被逼迫的，要一道的来呼求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恳求你快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